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二十九章的第二节。第五段开始呢，他说：“你目前还看不出自己因为接受了他的礼物而拥有极大的施予潜能，但是已经进入你内的那位贵宾，正等着你自己来到这片邀请他前来的圣地。唯有在这个地方呢，他才可能找到他的居所。”好。那么这个圣灵的居所呢，在前面的正文呢曾经多次提到过，其实就是指你，但讲得更清楚呢，其实就是指你的心灵，当然不会是指你的这具身体啦。好，那么你还认不出他来，好，但是呢他一直都在你的里面，好，他等着你。好，那么他说唯有在此呢，你才接受得到他的平安喜悦的礼物，以及他的灵在带来的一切幸福。所以这边提醒你的是说，圣灵真正要给你的礼物啊，都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很容易会以为，就是把外在的东西看得比内在更为重要，而会以为圣灵给我们的最主要好像就是那些外在的结果。其实小我的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，因为在一个无常的世界里面，而且也是幻象的世界里面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所以圣灵真正给我们的是他这边所说的内在的礼物，平安、喜悦、幸福。那么他说呢，你目前还看不见自己的贵宾，但是你看得见他带来的礼物。只要看到了礼物，你便不能不相信他正与你同在。好，那么圣灵呢，有时候讲起来比较虚无缥缈，然后他也没有固定的形象，但他的礼物却很具体，一样，这礼物不是指外在的，是刚才我们讲的呢，他写的三个东西，一个平安，一个喜悦，一个幸福，这是他真正要给你的。那为什么你能够从礼物认出他来呢？因为你知道凭你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状态的，那些东西不是你能造得出来的，甚至小我也不是凭你自己的力量单独去化解的。所以这边其实谈到的还是那个交托的重要性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这是生命之主对你的承诺，他的圣子必然充满生命，一切生命皆在他内，此外别无生命可言。这是上主的承诺，写的也很清楚。那么他说至于你自己赋予生命之物并非真的活过。所以这个生命呢，他特别把它挂号起来，就是指这个肉体的生命。而且后面还继续写，他说他象征着什么呢？你想要活在生命之外，活在死亡之中，把死亡当作生命，把生命当作死亡的那个愿望。所以活在生命之外呢，就是活在那个真正的灵性的生命之外，活在上主之外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世间所认定的生命其实是死亡，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灵性的生命。也的确来到这个世间的生命呢，跟真正的生命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那可能有一个短暂的时期看起来像生命，但最终也都在走向死亡。好，可是很讽刺的是，我们却把真正的生命当作是死亡。因为到了上主那里，小我就死了，所以他视上主为畏途吧。好，那下面第七段呢，他说身体不会变化，它不过代表另一个充满变化的大梦而已。好，那这所谓身体不会变化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身体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它怎么可能出生，怎么可能死亡，怎么可能会有任何改变？好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那身体只是一个象征，好，象征你心灵里面的一些信念跟思维而已。好，所以他这边出现了代表两个字。好，那下面第五句呢，他说一到了人间变化便具有双重的目的，他可以教人全然相反的事。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啊。那这也是我今天留给你的一个沉淀与思考啊，就是他这边包括他的后半段到底在讲什么呢？好，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进到我们的群组里面一起来讨论。好，那下面第八段呢，他说疾病只是想把身体变成他所不是之物的指令而已， 他本身的虚无是他不可能生病的最有力证明。啊，所以这边讲的呢，其实跟前面是一样的。啊，因为身体不存在，本质来说，它其实根本不存在。啊，所以他其实也不会生病。好，那中间第六句呢，他说你等于告诉上主，他的一部分已经不再属于他。啊，就当你选择分裂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做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本来你是他的一部分，然后现在你决定你不再属于他。好，那他说这个时候上主就必须牺牲你的自我，而后你会因着他的牺牲而壮大，他却因为失去你而削弱。好，这个所谓他必须牺牲你的自我，意思是说他必须要失去这个东西。好，就是他的最后面半句所说的，他因为失去你而变弱了，然后你因为他的变弱呢而壮大。啊，因为你本来没有这么一个自我，啊，但是你破坏了你跟上主之间的这个一体性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这个自我。啊，这是他所谓壮大的意思，当然这也是从小的眼光去看的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九段呢，他说你把身体供为神明，他便得承受攻击，因为再也无人认得出他的虚无。好，那这个把身体供为神明呢，其实就是把身体当真，而且认为它有价值。好，那其一个人所说的这个，有时候讲到这个神明啊，或者偶像啊 ，idol 啊，其实就是认定什么东西有价值，当然是幻象中的东西啊，不是实相的东西。好，那幻象的东西，你把它当真，然后认为它有价值，它就变成你的一个神明，因为它可以操控你嘛。好，然后你会变成它的一个奴隶。好，那么中间呢，他说你会因为他的渺小无用而深恶痛绝，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你的挫折不是因为他无法表现得更好，而是因为你不愿承认他的虚无。好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好，那其实当我们投射这个无价值感在身体上的时候，不管他表现得再好，你都会觉得他是怎么样，渺小无用的。但因为他是本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，所以他一定是渺小的，他不可能真的变成真正的伟大。那我们内在这种渺小的感受，渺小无用的感受，无价值的感受，虚无的感受，只要我们还把身体跟世界当真的时候，就会紧紧追随我们。好，那么下面的第十段的第二句，他说当你把身体看成所爱或所恨的对象，你就是在庆祝上主的挫败。因为身体跟上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。那么如果身体的世界存在，那么上主就不存在。那上主存在的话，身体的世界就不存在。上主不可能造出这么一个有形有相的世界，因为本质完全不同。那么他说呢，如果上主是一切的一切，那么凡是不在他内之物必然不可能存在。上主的圆满证明了身体的虚无。好，上主是圆满，但身体它一定是不圆满。好，那么所以如果上主存在，那么身体就不存在，上主也不可能造出身体。好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这两天我们分享的正文29-2。好，那希望对你的学习能够有所帮助。那么最后广告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是2019年6月。好，那我们在成都的工作坊已经快要开课了。那这次工作坊呢，一样结合有游学的元素，然后呢，它是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，算是一个非常落地的工作坊。当然我们也会把奇迹课程最重要的一些观念呢，来给你做一个整理与交代。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学习。